江湖漫谈，朋友们好，今天是2025年的10月13号。今天咱们要聊的是两场戏，一场在北京，主角是中共商务部，演的是一出名叫《自己打脸》的荒诞喜剧；另一场在中东的西奈半岛，风云际会，主角呢是美国总统川普和一群中东世界的王侯将相。那是一幕叫什么？叫做缔造和平的历史证据。这两个事儿一个喜剧，一个证据。一个在东亚，一个在中东，看似八竿子打不着，但你把它们放在一块看，那就有意思了。它就像一面镜子的两面，一面照出了一个政权的色厉内荏、黔驴技穷，另一面呢，映照出了一个世界领袖如何用实力、智慧和决心去拆解世界上最难解的死结。谁是真正的和平缔造者？谁是个麻烦制造者？就在这两个剧的对照之间一清二楚。10月9号，商务部和海关总署联合发了几个公告说要对稀土搞出口管制。江凤仪在上周五的节目中详细讲了，不了解细节的朋友们呢可以回头去看。那么这个消息一出呢，全世界的媒体都盯着呢，想看看中共这次又要耍什么花招啊，对不对？12号商务部的记者会就来了，那发言人的话呀，我听完了憋了半天，就想说四个字，叹为观止，就他那脸皮的厚度啊，绝对比那个装稀土的矿山要厚。有记者问说，你们为啥要管制稀土啊？发言人一脸凝重啊，忧国忧民，我给你学学他怎么说的啊，说当前世界局势动荡不安，军事冲突时有发生，中方注意到中重稀土相关物项在军事领域有重要应用，中国是负责任大国，依法对相关物资实施出口管制，目的是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地区稳定，是吧？你听到这儿，我不知道朋友们跟我是不是一样，一口水差点喷在屏幕上了。这话说的就，跟你说，这都是就像一个纵火犯，正滴了油呢，还想火上浇油的，被消防员发现了。对着消防员和记者痛心疾首地说，大家看，火灾太可怕了，为了防止火势蔓延，我决定从今天起管制我这桶汽油的出口。你见过流氓？没见过如此流氓的。我全世界都知道谁在背后给俄罗斯输血，让乌克兰战火连绵呢？是谁支持伊朗武装这个胡塞的，把中东搅得天翻地覆的？是远的不说，就说最近的《华尔街日报》独家特稿就揭露了中共如何秘密支付伊朗石油款项，并规避美国制裁。知名的中国保险公司促成隐蔽安排，将德黑兰他的最大客户紧密相连。还有呢，是谁天天派飞机军舰去台海海峡碰瓷儿啊？是威胁要留岛不留人？是你中共啊，对不对？一个和平的破坏者竟然有脸说叫管制战略物资是为了世界和平，这是把全世界的智商摁在地上摩擦吗？福克斯新闻的女主播英格拉汉姆这个一针见血说，中共此举是充满敌意的举动，这个跟川普总统的总结极其一致。中共这次是把管制信直接发给了世界主要经济强国，这习近平跟末日清朝的老佛爷真的有一拼，是吧？断人生计，你断人资源，不就是开战吗？没错这根本不是什么维护和平，这就是赤裸裸的经济讹诈，是想在跟美国的博弈中打出一张自以为是的王牌来，妄图卡住这个美国高科技和军工产业的脖子。川普总统在社交媒体上说的更直白，他说他早就知道中共在撒谎和等待，那现在一切都应验了。中共的字典里，和平这两个字永远只是他用来实现自己野心的遮羞布。发言人紧接着就来了个补充说明，只要是用于民用用途的合规的出口申请都可以获得批准。这话中国老百姓听着太耳熟了，对不对？我们是依法治国，是不是只要你听党的听政府的，你就是合法公民，就没事儿。我们是言论自由的，只要你不说我们不爱听的，不要这个批评政府就没事儿。这不就是一回事吗？是不是？什么叫合规合法？ 谁来定义这个规和法，标准在你手里，解释权在你手里。今天你心情好是吧，这个来个 A 公司申请合格了啊，明天你跟美国不对付了， B 公司申请就不合规了，这哪是法律嘛，这分明就是一个随意可以随心所欲挥舞的棍子。更有意思的是什么呢，居然还有所谓的市场分析师啊认为说中共啊这是在示弱啊，是想为谈判敞开大门。我看到这真是哭笑不得，不是黄鼠狼浑身插满羽毛就是和平鸽了，这是典型的对中共斗争哲学的无知嘛。中共什么时候会真的示弱？示弱对于中共来说等于死亡和清算。现在他亮出稀土这张牌，恰恰是他自认为是最强硬的时刻，是一个必须跟美国争到底的时刻，是一种讹诈和恫吓。可惜啊，他这次碰上的是谁啊？川普啊。所以美东时间10月10号，美方就宣布针对你中共的稀土管制啊，我给你加100%的关税。不仅如此呢，所有的关键软体对你实施出口管制。中共商务发言人当场就急了，在记者会上反咬一口，说美国这是什么叫典型的双重标准，泛化国家安全，滥用出口管制。这是贼喊捉贼的最高境界了。全世界谁最会玩双重标准呢？你看啊，国内建起高高的防火墙，不让老百姓看外面的世界，然后在联合国大谈网络主权、网际网络自由，是不是双标？用巨额国家补贴把光伏和钢铁搞得全世界倾销，破坏市场规则，回过头来指责别人贸易保护，是双标吧？美国的出口管制清单上清清楚楚，法律条款明明白白，针对的是谁？是中共的军工复合体，是那些生产监控设备侵犯人权的，是那些高科技公司啊。美国的逻辑是什么？我不能把我发明的刀，我磨砺的刀卖给一个天天琢磨着要捅我的人吗？这叫精准防御。而这个中共，你看中共的这个稀土管制是什么？没有任何透明的法律程序啊，的确它不双标是吧，唯一的标准就是中央领导一句话，哎，想卡谁的脖子就卡谁的脖子，这叫什么？这叫流氓。中共发言人还委屈上了，说美方管制清单物项超过3000项，中方出口管制清单物项900余项，是吧？这话好像就是比谁的管制清单长谁就更没道理一样的。你不是正好说明了美国的技术家底有多厚实吗？是不是？而你中国能拿来卡别人脖子的东西翻来翻去就这几样吗？人家管制的是可能危害国家安全的高精尖技术，你管制的是什么？是稀土，是地球上挖出来的土，虽然是稀有的土，它终究是土吧。就像那个七伤拳一样的是吧，伤人之前先伤己啊，把自己弄残了先了，搞乱全球供应链，自己的稀土企业得喝西北风。人家打的是点穴手，一招制敌，让你全身瘫痪，能比吗？中共所谓的不愿打但也不怕打这种口号啊，在中美贸易战这几年里早就成了一个笑话了。每一次都是他先挑出来挑衅，然后被一群胖揍，最后又灰溜溜回到谈判桌啊，或者干脆就是装死，这一次也不会有例外。而你看嘛，不到3天嘛，是不是就让自己演成了一个里外不是人的小丑？这就是我说的这个自己打脸的喜剧。在中东呢，一场真正改变世界格局的大事正在发生。根据我们拿到的内幕消息啊，就这个协议的达成充满了戏剧性。美国官员透露出来了，就谈判的转折点是哈马斯自己撑不住了。长期的战争不仅没能消灭以色列，反而把整个加沙变成了人间地狱。加沙民众的怒火已经开始从对以色列的仇恨开始变形，烧向哈马斯自己了。他们手里扣押的那些人质也从过去可以用来谈判的资产变成了烫手的这个山芋了。说到加沙民众的怒火，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刚刚发生的极其生动的细节，一个可以堪称内幕的电视画面，可以让我们看清楚是吧，就是哈马斯这个组织跟中共的本质是何其相似。10月11号这天，哈马斯的联合创始人一个名叫马尔祖克的大头目啊，他本人是养尊处优啊，他住在卡塔尔，他不住在那个加沙的地道里。他接受这个泛阿拉伯电视台 采访的时候啊，记者一个问题就把他给问毛了。什么问题呢？记者问他说，你们发动10月7号袭击是为了带领巴勒斯坦人民走向解放吗？这个问题问得太诛心了，对不对？马尔祖格当时就挂不住了，沉默了一会儿说，没有一个理智的人会说靠着1000来个战士就能在10月7号解放巴勒斯坦。然后他反过来教训记者，请你至少让你的问题有点尊重。记者不卑不亢，平静地回了一句，而正是这句话把火给点着了。记者说，我问的这个问题是在巴勒斯坦街头，在加沙居民口中大家都在问的问题。话音刚落，马尔祖克彻底破防，他开始镜头前咆哮说，这是你的问题，你尊重一下你自己，我不想跟你说话了，我不想看见你，掐掉掐掉，是吧？下地狱去问你，还是诅咒别人？你说这像不像中共的外交官啊？你到过中国吗？啊，你没到过中国你就没有资格评论中国，是不是啊？就是这个，你没有资格问这样的问题。结果呢，如果说这样的问题就是中国的街头中国人民问的问题，王毅会不会炸掉？是不是？或者啊，也让你闭嘴，让你滚蛋，是不是？哈马斯马尔祖克的失态绝不是个人情绪问题，而是哈马斯内部紧张关系已经到了极点了。他的这个领导层和阿拉伯民众之间裂痕日益扩大，是这么一个明确信号。连他们的政治死敌法塔赫发言人都站出来说，这简直是一个耻辱，暴露了一个正在崩溃的团体的道德和政治破产，他们已经不敢直视人民的眼睛了。其实这次破防早有预兆，今年2月份这个马尔祖克接受纽约时报采访的时候，他其实已经说了半拉的实话了，流露出骨子里的后悔和虚伪。他当时竭力撇清自己的责任嘛，声称他本人并不知道那天就是10月7号恐怖袭击那天具体的袭击细节。他当时说了句堪称经典的话，他说什么，如果预料到会发生后来发生的事，就不会有10月7号了。我们还要看到的一点是什么呢？一个恐怖组织的头目在牺牲了人民的生命，造成了家园的毁灭之后，他说，只是我早知道搞这么大我就不搞了，而不是道歉甚至下台。中共这个土匪恐怖组织不也这样吗？每一场惨烈的政治运动之后，除了说啊，我们走了弯路啊，我们一直在进京考试之中，哎，除了这种话之外，没有任何忏悔与改变。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之后，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毛主席是正确的，是下面的干部执行问题。疫情封城如此惨烈，全面清零的结束没有任何一句解释，他们永远伟大光荣正确，错的永远是别人。他们后悔的从来都不是人民的苦难，而是事情超出了他们的控制，威胁到了他们自身的权利和地位。这就是我们一直说的，哈马斯就是中共，就是阿拉伯版的中共，加沙人民就是中国人民的翻版。中国人民在疫情中被封扣，在经济中下行中失业，在各种社会不公中挣扎，当他们发出一点声音，得到的是什么？是删帖，是封号啊，是寻衅滋事，是别给境外这个势力递刀子。马祖克的咆哮与这个甩锅跟中共的维稳与推责本质上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对人民疾苦的极端蔑视，对自身罪责的极端恐惧。正是因为哈马斯的这种从内到外的道德和政治破产，他才失去了所有谈判的底气，最终被迫接受这个由川普政府主导的和平方案。当然川普政府是他团队是敏锐地抓住了这个窗口期啊，极限施压，最终促成了协议。10月13号，一场由川普总统和埃及总统塞西共同主持的啊沙姆沙伊赫和平峰会将正式召开。现在最关键也是最有趣的部分来了，我们来看看这场峰会的邀请名单啊。那么谁来了呢？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啊，他来了啊，欧洲的四巨头德法英意大利也来了，这个中东地区的关键玩家，这个斡旋方的这个卡塔尔啊，金主阿联酋啊，战略要地约旦呢，地区强国土耳其，这阿拉伯世界还有那个老大哥 这沙特阿拉伯的全都来了。哎，你以为这就完了吗？哎，不是，美国后来又大大的扩充了邀请名单，欧洲那边又加上了西班牙、匈牙利、希腊、塞浦路斯，也亚洲这边又请了日本和印度，算是重量级选手吧。中东地区的吧，巴黎和科威特也拉了进来了。这名单越看越有意思，是不是？地球村开大会了嘛，是吧？甚至连阿塞拜疆、亚美尼亚这两个刚刚打完仗的死对头啊，都分别的接到了邀请信，耶，咱们一起开会去吧，是吧？更绝的是，远远在中美洲的萨尔瓦多也收到了请帖。可想而知，就是这场峰会的包容性和重要性有多大。但是最最最最令人震惊的是什么？根据一位知情人士透露，连中东的刺儿头、以色列的死敌伊朗都收到了邀请。哎，但是有人要问了哈，说江峰，那核心当事方以色列为什么不参加呢？是不是这是不是说明这个协议还有问题啊？哎，我觉得朋友呢要有这个问题问得好啊，这恰恰是川普政府外交手腕高明的地方。以色列不参加不是被排斥了，而是一种精心设计的缺席。这里面呢，我觉得至少有两层含义。首先你看，这次峰会的核心议题是什么？讨论加沙战后治理，对不对？谁打烂的？把这个土地打烂的？哎，以色列嘛，是不是？所以这个国际性和阿拉伯世界内部的议题，讨论这个是战后重建。以色列作为占领方，你出席反而会让很多阿拉伯国家不自在，对不对？不方便讲心里话了，让他暂时回避，是为了让这个峰会更加顺畅的达成共识，还有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这个是典型，就是主角跟导演的分工啊。以色列和哈马斯是什么？是主角啊，一个正角，一个反角，是不是？那他们的戏份是什么？停火谈判。已经在美国这个导演的这个指导下呢演完了，现在导演还要召集所有的制片人和投资人，也是国际社会来商量下一部戏怎么拍呢，钱怎么出。所以哈马斯既然不被邀请，以色列也不在内嘛。但是美国在会上自然会代表以色列的核心利益，缺不了他，对不对？所以呢，以色列的缺席不是裂痕，而是为了最终成功的一个外交策略。现在一个巨大又尴尬的空白就浮现出来了，就是这场几乎涵盖了所有相关方，甚至是不相关方的全球盛会中，有一个国家，一个自诩为世界第二级，联合国这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天天把中东和平劝和促谈挂在嘴边的国家，对自己人民说自己是在世界上扮演着多么重要角色的一个国家，彻彻底底的被忽视了，甚至连个观察员的席位都没捞到。哎，没错，就是中共国，他被整个中东和平进程和未来的格局啊给踢出局了。这个结果看似意料之外，实则情理之中。中共在中东问题上走到今天这个被彻底边缘化的地步，是他自己一步步机关算尽、作茧自缚的结果，是自己作的。长期以来啊，中共在中东玩的就是中东玩的这个一套非常机会主义的平衡术，表面上跟像沙特呀、阿联酋这些亲美的阿拉伯国家称兄道弟啊，各种这个“一带一路”的大单子牵着手都累了。背地里呢，他真正的战略伙伴呢，就是那个所谓的抵抗中心——伊朗、叙利亚以及哈马斯真主党这些代理人。因为目的很明确，他要支持反美势力在中东给美国制造麻烦，消耗美国的战略资源，从而实现自己东升西降的图谋。当和平真的来临，和平的障碍要排除在外，恰恰是和平的第一步，就得把中共这个障碍给挪开。不邀请中共，不仅是美国的选择，也是阿拉伯国家中共这些传统意识形态中的第三世界盟友们的绝情。中东地区想要实现真正的现代化转型，摆脱对石油的依赖，最需要是什么？和平与稳定嘛。这份安全感只有强大的美国能给。通过这个 Abraham 协议，他们已经看到了与以色列化敌为友、共同发展的巨大潜力。一个和平繁荣与世界主流文明接轨的新中东才是他们的未来。 在这个未来里，如果中共来了，那它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啊。这个一直支持他们敌人的这个角色一来，那自然是吧，就会给中东造成巨大的麻烦，所以呢这个会呢也就没有它的位置了。说到这里，我们再回头看看这个中共自己的官媒新华社怎么报道这次峰会的。我注意到新华社的标题确实也提到了叫川普主持，哎，但是在字里行间那股酸味儿，我跟你说，哎呀，都跑出来，都溢出屏幕了。首先呢，整个报道的基调不是祝贺和平的到来，是什么呢？充满了质疑和悲观。你看它的小标题直接就是一个问句，能否迎来持久和平，是吧？内容当中都是些什么？前景依然不明了啊，这个存在诸多难点了，会是极大挑战了。打个比方吧，说你们邻居家张灯结彩办喜事儿，啊，你非得跑到人家门口，摆出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大声念叨：“哎呦，你们结婚呐？这婚结了能长久吗？是以后过日子可难了。你们那个彩礼、嫁妆还有这么多问题，你们解决好了吗？”就这种德行。最露骨的是什么？他对川普总统动机的揣测和抹黑，他在文章里煞有介事的引用所谓的西方媒体此前分析。说川普近来急于促成加沙停火协议，一大原因在于试图影响诺贝尔和平奖评选结果，而不是为了真正实现长期和平。这个事儿、这个话题、这个报道已经很多了，已经过时了，是不是？送给了委内瑞拉反对党了，反对党都说我这和平奖我得的，我觉得不配，德不配位，我要把和平奖献给伟大的川普总统。川普不在乎这个呀，这就是中共宣传最阴险的套路。当一个伟大的事实发生的时候，他无法否认事实的本身的时候，他就转而去攻击你做这件事的动机，把你描绘成一个沽名钓誉、自私自利的小人，从而贬低你成就的伟大意义，是吧？他不敢说和平不好嘛，对不对？但是他敢说你缔造和平的动机不纯啊。他在报道里特别强调，主要当事方以色列和哈马斯据信都不会出席此次峰会，啊，给读者造成一种什么呢？哎，这主角都没来，你是一场空谈吗？就拿这句话来骗中国老百姓呢吗？是不是？可惜这墙没推倒啊，老百姓看不到江峰节目呀，是吧？我刚才一句话你给他解释清楚了，唱衰这场跟中共一点关系都没有的和平，质疑自己不受邀请的这个未来建设，因而去消解川普总统的历史性成就，恰恰最真实的反衬出他被排斥在世界核心舞台之外的那种失落、尴尬和恼羞成怒。从北京的稀土维和记者会一路聊到中东的和平峰会，当今世界的两条路线、两种生死路线已经清晰了。一条，中共所代表的路线，沉迷于地缘政治的阴谋算计，试图用经济胁迫、阵营对抗的方式来挑战现有国际秩序，手握着稀土沾沾自喜，却不知这早已是工业时代的旧思维。什么是真正的世界资源？什么是真正的人类资源？他以为还在那地里埋着，他在中东拉拢一派、打压一派，以为能坐收渔利，却不知早已被所有真正渴望和平的力量所唾弃。这是一条通往孤立和冲突的死胡同。另一条是川普总统所代表的路线，他相信实力是和平的后盾，用强大的军事、经济和外交力量去迫使冲突各方回到谈判桌。他不搞空洞的政治正确，直面最核心、最棘手的问题，用现实主义的方法去解决问题。他的目标不是搅乱一个地区，而是重建一个地区的秩序，让和平与繁荣成为可能。这是一条虽然艰难，但是能够通往未来的光明大道。至于当地的情况如何，反正哈马斯的消息人士已经放风了啊，愿意放弃对加沙的控制，同意长期休战。为了保证协议的落实呢，200名美军人员将作为核心，领导一支国际部队进行这个监督。这一切都是表明这次和平啊是有保障的，是动了真格的了啊。当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中共今天的所作所为，无论是在贸易上的讹诈，还是在外交上的孤立，都证明了他正在成为那个开倒车的人。 而一个开倒车的人，无论他把喇叭按得多响，最终的结局都只会被这个时代所抛弃。
This took 3,000 years to get to this point. Can you believe it? And it's going to hold up, too. It's going to hold up.